好，我们接着啊，就是不决定发心啊。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叫菩萨发心啊，很多东西啊，因为文字上他这样介绍，但我为什么会加以解释呢？因为这也就是帮大家做一些抉择。有些文字上没有再开解的话，那你这个这样读完意义也不大哈。所以我们这里也看到这种决定不决定啊。有时候比如说你今天是用一个柱子决定，那我用两个柱子，我用三个柱子，我到这个重柱子，你大概就很难动摇我了，是不是？好，那有的人像我不是讲说，有的人那个面对这种世间啊，有的人的慈悲心啊弱，有，但他的慈悲心很简单，就是他要听我的我才慈悲。诶，那这种他不听你的你就很难慈悲。但有的人他是他也是好意哦，但他还有一种烦恼，慢。好，那可是如果你没有慢，听不听你也能慈悲。还有因为从无常你能慈悲，因为你有忍辱功德，所以就算逆境来能忍辱还能慈悲。所以你的慈悲法有众善法支撑，所以这个慈悲不轻易倒，对不对？包括戒法也是，有的人业果了解，对不对？哎，有的人他从知见各方面知道，所以他从第一个他的发心修道解脱，再过来又深信业果，这些知见形成他的戒法不会动摇。所以这里很多东西你看都是众善缘。那因此我们现在修行呢，一开始这也缺那也缺，缺到最后发觉死不了力，因为你太容易受到挫折。现在整个因缘它不足，加上自己的条件又不足的时候，就变成动摇。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心学就必须要由什么师长善知识守护。那还有就是加上自己的努力，那这个师长的守护再过来，你就不能中间了，你还是要锻炼出来。那锻炼出来啊，在这个守护当中，你慢慢慢慢累积你的资粮。就像我们在了解佛法也是，这个懂那里懂，一点一点懂，一点懂懂懂懂懂懂，到最后要开辟另一个新的课程，都接着驾轻就熟。为什么？资粮具足，一本新的论看下来，大概也只有两三个地方查一下，看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法理一样，啊，缘起差别不同，这时候你有好多的资粮可以帮你开解这个道理。所以你看过去的大德，像偶益大师，他们哪会只有一本？那个什么宗都会啊。你看他的戒律又懂，那天台也懂，唯识也懂，这净土也懂，他哪个不懂啊？那一懂一懂，一直懂下去，就是众因缘资粮具足。所以初学者要耐住啊，你耐不住啊，你那个啊长不出其他的枝芽出来，那每次都像咚咚咚咚咚咚就不见了。所以有时候有现在比较不容易呢，我发觉现在第一个发心不坚固啊，自己修道的那种心要很清楚啊。那这个很清楚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意义啊？我发觉很有意思，一个人那个心力要是很坚固的话，连生活上的挫折使得一些遭遇啊都会成为逆增上缘，都会被你拿来用，都会被你用，明明是倒霉事都成为你很好的资粮，都被你吸收了。哎，这时候你发觉不小心一个种子掉到粪坑，哎，还蛮长得不错因为有机肥。像我们现在土地太干净，反正长不出来。现在反正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你记得吧？我们家里的那个不是粪坑，我们的房间旁边就一个大桶子，收集的哦。那早上起来我们就要挑，我们是没有啦。那很多人都要挑出去，就要施肥，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放的全部又还回去，然后再就吃进去，又都很肥，你说又怎么有虫？就表示没有毒，开玩笑了啊。 我这个就是这样。那很多东西，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很多人是从众烦恼当中提炼出来的，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这种发心决定啊，怎么决定？思量太少，怎么决定？啊，你看，我们现在假如说你现在没有苦过，你怎么会想要离苦？你怎么想要度化众生？你发起这个心，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生活都没苦过，你会厌离世间？除非你是宿世善根。你没有一点苦过，你那个厌离心的心生不来啊。所以这个你看，连世间的苦都是往生之粮，也是让你往生求生信净土的心决定。苦到彻底的时候，化解，我再也不要了，那个决定。我被你骗了几百次，再也不相信，这也是决定。啊，世间实不可依啊，一切都是痴狂，不再爱着，决定。对不对？啊，这类似这种心也都是从这里决定的。啊，与此相违，当知名为决定发心。不亲近发心者，为如有依，或随他转，或被临逼不魁不量啊，或不亡难，或不贼难，或不鬼难，或不退转，或为活命，或为利养恭敬因缘，或护骄狂啊，如是等类而发心者，当知皆名不亲近发心。好，所以有人是随他转啊，人家发心，我也跟着发心，感热闹。那我先现在讲，然后被逼。啊，他讲不思离，就是被临逼啊，不魁魁其实也是一种审度的意思的，不魁不量啊，他在这个当中，他不思出离啊，就是你甘于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啊，所以他以这种东西没有这种心啊，所以他也被逼临啊，然后自己对于法也没有这种发心，所以他发了这个心。他说你要好发菩萨心，你不发我修理你，好我发这种发有用吗？那自己都没想过，那是别人给你的，不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为什么一直引导。我现在有一种经验啊，当然有些对某些人来讲会比较宽松，但其实也不叫宽松，我觉得真正来讲就是说形式上是宽松，但有点像什么现在就是责任制的意思啦，不用准时上班如何如何，但责任都是你的。结果发觉上班时间比不定上班的还多。那我想我给你一个宽松，但我试着让你自己承担你的修行。因为这样东西就不会是被逼的。比如说我每天早上定三点两点起床，然后大家去上殿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边打木鱼还能睡。哦，这个功夫哦，这个要常练才会这样。哦，到宝钟谷刚还能睡，厉害厉害的。啊，那眼睛瞪着照样睡，厉害，这嘛都是修来的。然后应面对什么情境，他都能应对。我为什么要培养这种虚伪的人？对你照步骤来了，但你那种自觉自的能力不见了，没有。给你一个空间，你自己去调整，你不用做给我看，你太离谱了我会要求，但有些地方你自己啊，你从不断的启发让你去警觉发动，该有的提醒提醒，那其他的如果要细细微微的都要人家规划，你不是一个道人，你是一个被逼的，你这样的发心不亲近，你自己都没有想，那只是别人逼的，那就这样啊。啊，那逼的他也不知道是这个，就是不得就这样啊，他也不会去筹量这些道理，这个道理他没有。那或者亡难，或者贼难，或者鬼难，或是有时候怕退转，菩萨发心有时候怕退转。所以像我们来讲，这里面求生净土的经常会有这种想法。我曾经发觉我有这种想法，为什么要求生净土？世间苦，我如果没有赶快去，我可能下次就轮回了。好，我这个待会再讲。所以这里面有一种怕退转，怕退转会是我一个求生净土的一个动机。好，再过来，为了活命， 所以我勉强发心，为了力扬恭敬，都不是清净发心，那是叫欺狂。好，那这样的是不清净发心。好，那我们从现实来讲，不，这些不清净发心是不是常有？会有。但这个不清净发心能不能隐藏几分清净？也可以，因为心不是这样分开的。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发心不清净，但不要因此马上折止，要看他有时候有这种怯懦，有这种怯懦心啊，所以他必须，他有这种挂碍。但问题是利用他这个烦恼，却能慢慢把正发清净发心给带出来。所以你能知道他有这种，这就是我们的经验了吧。我能知道他有这种烦恼，我知道他是发心不清净，但他也隐藏着清净。那这个时候就不要轻易乱断，让他有带着这种烦恼，却可以利用这种暂时还安稳的这种机会，让他正法能入他的心。你一下子把他用得干干净净的，他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就是很好，但机会没了。你终于弄得很干净了，每个都枯萎掉了。我就讲说，以我来讲，我们会不会有怕退转？有，我们也看到自己有退转。但在这种退转当中，也因为这样退转，所以会积极的想要求生净土。那这种求生净土的心，其实有很多是为自己，畏惧自己的生死难。那其实真正的净土是连这个心都慢慢去除的。那好，那你因为有这样的想法，那作为你亲近这个佛这个法门的因缘，然后从你亲近之后，正法才有机会进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不同类的发心的人，我们当然也知道，但也赞许，赞许，要赞许哦。你不要那个，你不要那个大嘴巴，你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这样你这样都不行。那问题啊，怎么行？你行的他又做不来，你不行的全部要断掉，你让他无路可走，懂吧？所以菩萨在慈悲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思维的很细啊。他看到如何在利用现前的烦恼这种因缘当中，如何慢慢让他能怎么样进步过上来。但你不会纵容这个烦恼，但你不会急着断这个烦恼，好，让他有一个滋长善法的机会。所以我们不是讲说，哎，本来是很悭贪跟你讲布施，然后开始布施了以后又执着布施，那跟他讲布施不究竟，那不是用这种方法。他不会一根开始就讲布施不究竟，那布施不究竟，那前面那个法怎么对治，就是问题的。所以我说这个都是因为你对佛法的整体因缘的升起了解以后，你在对治的态度就宽广很多，你在灵活的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不是讲说有的人起烦恼啊，他觉得很苦恼，觉得怎么这种起烦恼，结果来问你，我说那不是很正常的啊？正常啊，可以啊，没有说可以的，但你现在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难得了。他一听，哦，原来是这样啊，我都压得快喘不过气了。结果他以为他这样，怎么自己业障那么重，怎么烦恼那么重，看大家都很清净，我说大家都比你苦恼，只是大家盖得还不错这样而已。他说真的啊，他说那师父你很好，我是有苦没人知啊，我比你苦恼。他说真的啊，他就欢喜了，因为他知道原来你也苦恼。是啊，你不知道我们私底下都苦酒满杯，不是苦茶满杯，没有喝酒。这个其实这个有时候你这样讲，让他现在应该先守护哪些。我并不是赞同你的烦恼，但你的烦恼要从这里逐步上去。所以现前你一步一步眼前这里哪些事情应该做到哪些，做哪些做哪些，完了下一步做哪些。你这个层那一个下一个就容易层，这个下一个层就是七车金不是吗，都哪一车都不对，但没有这就一步一步接一步上去的。好，你应该学这样啊。好，那这是不清净发心啊，与此相违而发心者名清净发心。所以我们现在他举这个例子，就看到我们这个菩萨发心本身是你夹杂哪些东西。那这个夹杂的东西啊，我跟刚才提过了，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发心当中啊，你会看到你的不清净处，所以这里提供你的观察，你的发心里面隐藏哪些不清净，那你也同时观察，我也夹杂了清净的，这里面有一些是怎么样啊、哦？是杂染的清净的，那你不断在修学的时候，你那个杂染的东西会慢慢不见的，你的清净发心会越来越坚强啊。哦，屡劣发心者，为如有一己发心菩萨贪嗔痴缠啊所蔽伏故，舍于正行，处于邪行。就是说他这个发心啊，但因为他烦恼重，烦恼重的时候，他就变成就是说不堪为烦恼所动摇，所以他变成舍。所以你看我们在菩萨界里面讲说，菩萨怎么样是违犯的，因为菩萨违犯，对啊，初学菩萨，菩萨这样，有的菩萨还很糟糕的，你说这还叫菩萨？对得起这种心还叫菩萨？是啊，就像这种累劣发心，就说菩萨有时候会嫉妒啦、啊，我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样？那、啊、怎么还称菩萨？是啊，那他发心了、啊，啊，问题他的烦恼炽盛啊，啊，这种炽盛里面，这就是修行的现实。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修行啊，讲的太高，不务实。菩萨就是这样，所以菩萨的心量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其实他没有洁癖的。我们有时候太洁癖哦，就是水清无鱼。这个有时候我们尤其是我们修自己要求自我严格的人啊，经常会引生洁癖。那这个引生洁癖的那个量就会缩，要有容乃大。那这个有容啊，变成就那难道我去包容？不是，因为你是从缘起的更广面看到烦恼的意义，就是说你不是包容，而是不会执以定法，你会容许说你从不同面看到一个人烦恼，也看到他的功德，看到他渐次增长善法的因缘，而不是单用一个狭隘的角度容不得他的过失，就会这样。这个我们本身都不断在学哦，因为我们那个尤其是如果自我要求越重的话，这种个性经常会出来。好，尤其我们持戒的，持戒的习性会产生这样啊，那个很端正。所以我讲说那个在韩国有一个丛林啊，它里面有佛学院、禅学院还有力学院，同一个道场出来的都不同。那个禅学院就是那样非常潇洒，不拘小节，那佛学院的戴着眼镜动不动要跟人家论的那一种的，那你的律学院出来就是硬硬的，这不行、哎、这样、哎、这种新修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个应该读完来换来换去这样就可以了啊，你读完换读这里，读完换读来的、啊、读完了就完整了，哎，是啊，久了就会这样。所以像有些人啊，他这个就是菩萨在增长，有的人是他有这样的功德，但也容易产生这种过失，那这时候应该怎么样，令以身善令增长，那他的过失就尽量防掉，哎，这样，因为他如果在戒定慧三学当中有所增上，他以此为因缘入其他法也快。好，那这个就是理劣发心啊，因为他自己的善法不具足啊，所以被烦恼所困啊，所以他容易舍这个正行啊，处于邪行。与此相为名强盛发心啊，这个就是很强，哎，资粮也具足啊。所以这里面谈的就是，其实修行是很现实的。那看看你自己啊，本身在起起伏伏啊，很多的念头也在那里转啊，所以如果反观你自己是这样的修行的过程，其实在看你别人在修行啊，你的角度也宽了啦，也宽了。第二，既不迷失于他，但也不是用一种很僵硬的看法在看一个修行路，用一种很理想化的很超乎现实想象的，不是，因为整个修行路变成很踏实很真实啊。为成果发心者，为从圣解行地乃至第十地所有发心，这就是为成果，因为这个果是以佛果为标准的啊。我们看那五五六二页，以成果发心者，为 如来地所有法心，如世尊言，我以圣解啊，我以解脱难行之行啊，我以一切难行之行极善解脱，自证圆满，亦令于他哈、去证菩提。哎，这个就是成果，这个、就是如来。所以由这个来看发心，那所以说我们整个连菩萨地里面这个发心都还不能究竟圆满，不能究竟圆满。好、哦，我发觉这里面啊，我之前也提过，我们现在整个菩萨的戒次啊笼统。那其实菩萨的戒次应该啊，因为我都没时间，我们看是不是找一位来做，就是十善，就是啥那个。我们不是有那个菩萨这个不实性啊，实性菩萨的实性位啊，能不能把它弄出来，因为它是菩萨的初阶开始嘛，一步一步该修什么，一步一步该修什么，它就像一个学字一样啊，很清楚。因为现在十地以上的那个太高，那可是作为菩萨的实性位里面，从一开始发心如何如何一步一步上来，就是把他刚当修的他的果的很清楚的列出来。因为这个再也不是一种普通的研究，而是给修行人有一个明确的指导，你应该现前先修哪些，这是菩萨在学的时候应该出下手处，是在这里。哎，我一直很想做，可是支票开了很多，很多都跳票。很想做。这个你不要写论文吗？那你就写这个好了。我当然这个看你自己的哈，就是说，这个只是举个例子，像比如说这种这个发心的实性啊，到底整个的修行位置，它在一个。因为它是一个表面上列出来，但它做一个具体修行里面，它怎么样彼此因果相上，它不是一个简单讲一个位置一个位置，而是这个位置当中为什么有这种因果关系，它整个主教学的例子在哪里，哪个地方啊、它的原则，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我一直很想做，但我都很多东西。那还有就是我很想做的就是十二缘起，就是整套十二缘起所有道理一趟把它做个完整，当了一门缘起的教学。十二缘起我最近说不定会找个时间来讲四谛，因为我们有四谛论嘛，那我不看看现在有没有因缘可以讲得完，或是有其他考量，有说不定会在讲，因为在四谛十二缘起都是最重要的核心的道理。那问题是我们在了解四谛跟十二缘起，难免落入名相，那个整个法则的活用啊太弱了，所以变成对四谛的那种深刻的体会少，对整个缘起道理只会知道十二个，但这个缘起的正见的建立啊，有时候还拿的道理是无名形色名色六度出来会的，但他不知道缘起的应用，他的那个从流转跟还灭的道理，什么叫做流转，什么叫还灭，笼统的知道，但实际应用有的人不一定懂，像这个都是一个好题目。那我如果你写这个题目都不是为了纯粹的论文，就是为了彰显身教啊，就是因为现在人很多人还不了解，那透过我们的研究啊，又能交代我们的课程，那同时又对这个法的理解又有帮助。好，那再过来哈，此十法心即染污，即不染污等广觉者闻，更不互现，大约就这样了哈，不再谈了。复次，有四种心，菩萨应当恒常随护：一、闻思所成心；二、悲心；三、知量心；四、修所成心。你看啊，闻思修三个合在一块的、悲心知良心、那这个就是说那没有再细讲了，但在这个心里面啊，我常讲啊，这个有时候菩萨发心也不一样，根性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可能十二月会讲那个宝积经大圣十法会， 我们之前有讲到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啊，这个普明菩萨也讲完了，那有一个大圣十法。那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因为它跟普明菩萨会有道理相通的地方。那这里有大圣的十个法。那因为在菩萨行当中有很多要做的，那每个人抉择不同，那其实应该怎么样？你应该试着用一个很务实的心，从以菩萨众法当中归纳出一个你自己想按部就班学的一套自己的次第。比如说菩萨戒有很多，那施法也是一个纲思维的，也就是说作为你这个现前这样的因缘的菩萨，你有哪几条是你身领心领神会特别要用的几个法理，这个法是当作你日常奉行的一个准则，就是你具体在实践的。朝思暮思把这个法入于心，天天作为。那每个人有他的风格，对不对？就像经典有时候谈菩萨法是这样，有时候这样，那你在综合各菩萨法的时候，列出自己那个以你非常相应的，你很欢喜的这个几个法作为你经常奉行的。那有些地方你可能照顾不到，但眼前你可以用这样的要求。我其实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避免谈过，那就是空空洞洞又过去，不如从这里面，因为杂多到最后如何汇整成作为你自我要求菩萨道的那个几个法则。那这个是透过你消化活法完了以后的一种，等于是你的菩萨戒了，等于是你的菩萨戒。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啊，因为我看到很多都是作为菩萨当首的，很多从日常生活里面菩萨当维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菩萨常含笑啊，就是以笑对待大众的嘛啊，他这里面也是让令众生无畏啊啊，他里面有这个道理，但不是傻笑了啊，我就是他菩萨有这种风格，那菩萨平常应该如何如何，作为有些东西作为你应该有的，你要列出标准来，或者这种很多东西听听都不能成为，很难入心啊，因为太淡了，一下过了就忘了。哎，悲心还有知良心，那这个知良心就是说我们善于累积菩萨道的众知良啊，就是说像比如说这个论记里面讲，像我们前面讲的十三知良啊，那这个知良心就是有一种应该讲就有点好波罗蜜的意思，善欢喜累积众菩提道之资粮，这种资粮心自己就有点像我们叫摄善法界悲心饶益有情界类似这种叫摄善法累积众资粮的心。护士菩萨有九正行啊，依于自意即与他意啊，那我们来看他怎么样，就有九正行，那九哪九正行？一，于生死正行；于友情正行；二，于友情正行；三，于自体正行；四，于诸欲正行；五，于身与意业正行；六，于不因损恼友情正行；七，于无间修善法正行；八，于内心奢摩他正行；九，以真上慧法毗婆舍那正行。有意思吧？其实是光这样全包的啦。这个饶益有情摄善法是都有三七境界的精神，几乎都放在里头了。那这讲叫正行，那应该怎么样来正行？那这都用比喻的，他说云何菩萨于生死中行于正行，如以所有病于辛苦药病者你看病者本身是不是生死就是病嘛？那病者于所有病应该什么生厌离想那于辛苦药，药很苦但他能治病，忍受吞药 啊，就是说这个药虽然不好吃，但为了治病啊，我只好勉强吃。这个病不要病得很快乐哦，你要病得能厌离，就以生死正行。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常讲说，这个观念其实一般不容易做到哈，一般人不大容易做到，除非你这种观念常正思维啊，那个力才会强。也就是说，正如我前面讲说，我们当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我们难免那个生死心很强。那这个生死心很强，在身为人来讲，他就会想要厌离生死，所以他这个厌离生死的心很强的时候，就会产生往涅槃走，因为这个法生，这个法就生了。好，那还有就是，当我们厌离生死的时候，我们想要这是身为人，那世间人会产生什么现象？厌离苦的时候，竟然有得乐心，但因为他苦看得不清楚，所以他就在厌离苦的时候有另外那个世间相对乐的心在里头。那如果有这种不究竟对苦地不了解的时候，他厌这个苦就会有得乐之心，那得乐心就会让他的苦还会继续在，因为由乐会得苦。好，那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现在人在厌离生死的时候，这个生死却纯粹是对生死执着恐怖之心，结果会掉入另外一个生死。所以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就产生什么现象？就是说，必须要深刻了解生死。也就是说，像我们厌离苦，必须要厌离真苦。这时候得的乐是什么？究竟的。如果你看的苦不彻底，您厌离苦却有期待一个乐得的时候，这个乐心是染污心，这染污心会得另外一个苦出来。所以当我们观察的是真实苦的时候，得的是什么？灭。这时候这个苦就不是一般苦，而是灭。那我们更进一步，就像我们求生净土一样，求生净土，如果你把求生净土是娑婆的生死一回，极乐世界的乐却是含杂的世间的杂染乐，这时候的苦跟乐是在世间的，这个心不清净啊，也不容易自心。好，那所以说，假如我们对这个生死看得更清楚，凡所有的世间一切皆是生死，所以我的求生不是求什么，求另外一个活，其实我求的什么？远离一切生死。很有意思啊，这里面有一种很吊诡的东西，就是我求的是什么？无生无死的生，这才是求生净土。这个很细微啊，因为这个必须要你在法的熏习够的人才能升起这种观念，就是说我求生的生不是那个我对生死挂碍的生，我求生就是远离生死的生，所以我不以对生命爱着的生去求生，这是比较高的修净土法门。我这个不容易，就是说你如果能有这种清凉，你就会发觉你的念佛很清净，就是说你这其实对世间不起怨想，不起怨想就会入什么无怨三昧，因为啥？苦空无常。所以对世间的苦空无常的观察越深刻的时候，那个升起的那个求生净土啊，是真的清净的心，于世间一切处乃至于生命的生或死，既不畏生，也不既不惧死，也不求生。为什么？因为这都是颠倒，所以他于世间所有生死处都不起怨想，一切处因为都是空无相。你会发觉这样的念佛的话会极为清净，那你这个不容易做到，但其实可不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有些人可以的。有些人如果常熏修法啊，这个很容易体会，一听资粮是有，只是没想到这一点，那一想，哎呀，药灵在此，那从此念佛方法用一翻就翻上去了。这时候的求生是非常清净的那种，全然归命弥陀愿海， 寻求一直以佛法身的那一种，以世间一切处不生爱着的那一份净土意，这才叫极乐。这不是一般乐，是极。你知道极乐意思的吧？因为苦是真苦，乐当然极乐。我将一切世间生死颠倒苦界去掉，所得乐当然不是那个生命里的乐啊，当然是极乐。这个知道这个东西，你又发觉这个整个下手就不同了。好，我们看，所以于生死中行于正行啊，这个要会正行啊。你要不知道的话，你看我们求生求死，生你看厌死求生，你没有对病，你的有一个病不喜欢，死病不喜欢，但生病倒喜欢。生的那个病啊，死是个病啊，生也是病啊。结果你是不想死的病，却想生的病，对生的这个病他很喜欢，那么有生就死啊。那你那个做那个半吊子的东西，当然始终都无法放下。所以这个道理就会形成，就为什么我们都能修行，都为什么没有功夫？因为你一直在给你的往生意愿在染污嘛。你平常对于世间的这种观察不彻底，所以变成有的人说嘴巴虽讲，但平常爱着心皆重，所以虽厌世间苦，但却寻求另外一个隐藏对世间乐的爱着。所以这一份爱着心就让他无法离生死苦，你知道吗？其实为什么修行都一直进不了，就是这个原则卡在那里啊，时间不正确，不清。所以对于这个生死中行以正行，如病者以所有病，死的病病，生的病也是病，一切生死病皆是病，所以要远离生死，这才是药，叫辛苦药。好，云何菩萨以诸有情行以正行啊，有情啊，如良医与有病者啊，所以良医有病者的时候，第一个会怎么啊？像现在的医生啊，有的人医生哦，那个治病的心很强，他纯粹喜欢，他看的是病，他就充满挑战性，那有的人病了已经治好了，那医生讲，有一个病人啊，我们有一个居士啊，喝酒什么，他的器官坏掉，那换了好几个器官。身体啊，他拿方块看都扭曲的，因为那个身体本来就好好的，这里凹，这里凸，这个凹，因为很多器官都不是他的。他已经弄好了以后，那医生讲说：“你们能不能再喝酒？啊，治疗免费。”因为他觉得很稀奇，这个人怎么还能活？他竟然想要拿他当实验呢？啊，这个时候这种医生是吧？他纯粹眼中只有病，没有病人。我们有一个居士到最后被弄死，他得血癌，那后来用药把他用中医啊，后来那个查不出来，查不出来就已经检查都没有血癌的那个东西了，结果去医院复诊，其实就是复诊就好了，结果医生竟然拿新出来的药去实验，没讲就没多久又复发，后来一查，没叫你下药啊，他竟然拿新药给那事，那是。他后来去查，有时候竟然有这种事，因为他眼中具有病，他有一种，他这是他的事业，他没有病人，病人会苦啊，病人会烦恼啊，病人你要感受这种病，所以你想要拔他的苦，所以。病人的病是关联到这个众生的所有的感受，所以治病不是光病，还有那个人的心，这才是一个好医生。好，所以在面对一个烦恼的众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面要思考啊。所以有时候病其实是其次，反而治心会是最主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啊，他为什么在生病，你怎么不治病？我说这个是小病，我要治他的大病。 那你说，那你要不要治病？不要，这个病很宝贵，让他病。哦哟，这个怎么那么狠？因为这个小病会让他有抗体，对吧？不要随便发病，为什么？因为这个病会让他未来能抗拒烦恼。所以你也叫治病，但你有更长远的病的了解，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会起什么因缘，所以说他变成是一种非常细腻、非常慈悲、既有智慧的。所以看这个病人的病啊，其实有很多面的。好，像这个以诸有情正行以正行，好，因而菩萨于自体上行以正行，以自己为如善巧家长于未成就幼童。好，那变成就是说我们观察自己啊，对自己来讲，诶，就好像自己经常审查自己的怎么样未圆满处。因为家长在看小孩子是非常细腻的啊，经常守护的，你怕他跌倒啊，怕他不长高，怕他不健康，怕他如何如何，那你就应该观察自己，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啊，令不生啊，以身善令增长，就是这样，时时守护，时时了解这个心理啊。比如说小孩子还小，生病不会讲，哇，这个最麻烦了，会讲的好医啊，他不会讲的那个哇哇哈，那个当母亲的最怕，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那猜东猜西就猜不出到底是怎么病，这时候你看啊，对孩子是如此，对自己。啊，没问题的，所以死的都是自己。对自己维系心念、起心动念不加防护，所以小孩子开始在玩什么东西的时候，家长就挡住了，为什么？怕他割到，怕他跌倒，这个就是防了。但为什么对我们的起心动念却不会善加防护？他说：“也如善巧家长于未成就幼童。”应该这样来守护自己，那个守护不是那个保护自己秀苗苗那种的，而且那个疼那个不是纵容，而是如何成长他的那一份心，那个细巧心来观察自己，不是那种爱着自己的意思。菩萨云何菩萨于诸欲中行以正行啊，为如商主行以商路于诸财货啊，这个会怎么样？要很谨慎，要很谨慎，要能这个在《一切录记》里面啊，要过得很节俭啊，那要怎么样？要能守护这个财啊，有商主行以商路以诸财货，其实他还有什么？这里面《一切论记》是什么？他就自己来讲要很节俭，其实还有一点怕贼，怕贼。就是当我带着财富走在商路当中，因为它重点是在商路啊，商路这一条路当中有很多非法行，有很多东西会夺你的财，所以你要善加守护，防护贼难，防护种种的难。所以既然走在欲当中，你就必须要知道欲所带来的过失啊，所以经常能审视这个过失在哪里，就是你生活在一切的这种欲受用物当中啊，你应该如何谨慎，不让你掉到那里面头，好，那里头。再过来，云何菩萨以身业哈，行以正行啊，为如啊完染衣者于诸衣服啊，对，很乐意这个地方脏了，把它洗干净。好，对自己身口意知道应该具体对治。所以这里面讲起来是很简单的啊，那其实做的时候要有一种很务实的想法。所以我们不是常也跟大家提，就是说在修行这条路里面，有时候用一个最现实，你有哪些缺点？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那你现在有没有对治？咦，没想到。就早晚课有，但真正对治倒是没有，是不是？我们现在一般这样嘛，你有哪些烦恼啊？这些这些都有，都知道啊，有的是不知道。那知道以后，那你的正对治法在哪里？没想过， 没有早晚去面对思维。好，那以六度当中，行以六度的这个如何忍辱，如何精进？好，当你懈怠，应该行精进度。好，你悭贪的时候，应该行布施。好，你应该如何持戒？这个都是一个具体功夫嘛。所以我其实用一个，因为这个道理大家很清楚，但问题是你有没有在洗啊？你衣服脏不脏？脏，有没有洗啊？忘了，没洗。脏哪里？不知道。有没有在洗？没有。用什么洗？我只用清水，没用肥皂。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其实是要把这种修行的东西拉到现实。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迷以这种修行的表象，而缺少具体的针对烦恼下手的这种自己很清楚自己有几种烦恼，那经常意念而都防护它，就像洗衣服，这样精进的人很少了，对不对？很少。所以第一个也很少去审查自己的，就像前面的，你应该像家长在面对小孩子，知道以后应该常洗掉他。好，像这种很务实的修行啊，这种很真实的心情啊，自己静下来常思，就像那个印光大师啊，静的时候应该常思己过嘛，都是很简单的道理，那其实都符合这个佛法，知道这个过。那知道以后怎么样啊？那过在哪里，几条戒就要特别守护这个过。所以应该一个很务实的，我有几种过，那我就怎么做，怎么对治啊？再来，云何菩萨以不因损恼有情行以正行，为如啊，慈父以己膝上放思辨力因还小儿啊。思辨力当然，哎呀，你要就应该要讲啊，这生下来他怎么讲，他讲你才吓到嘞。啊，可是你看啊，这个虽然苦恼，但看到这个宝贝孩子放在自己身上，虽然小便了，但也很高兴。哎，啊，要是不小心被泼到就跟人家翻脸，那被自己小孩子放了，哎，没关系没关系，不要损恼，因为他还无知吗？是吧？啊，对，那烦恼众生就是烦恼嘛，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啊，哎，这种不因损恼友情啊，不因损恼友情，心以正行，就是对这样的一个众生，这样还在烦恼当中的，你善于守护，就像慈父面对这样的一个还不能自己自主便利的人啊，大小便利的人啊，他都能这样的善加守护，菩萨应该这样。我不是讲说，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我们现在修了老半天都还没修到这种程度啊。我们一个外劳，一个法师的外劳，他是回教徒哦，他被请来台湾看顾我们一个学生植物人，他有身体不好，因为他不能讲嘛，啊，结果都没排。啊，怎么治？到最后终于放出来了，那个外老捧着大便呢、啊，怎么好高兴、啊？出来了！就我到这那躲去叫我看一眼、啊，所以我现在看看他度这种弟子好啊，这个可以养儿防老，开玩笑啦。不过你看呢、啊，那种心自然这样，我就领你多少薪水，他竟然看到雇主，哦。一个植物人这种身体终于有所进步排便出来，竟然用手这样捧着，很高兴，他都不觉得脏啊。我们要修慈悲啊，哎呀呀，好脏好脏应该以不因损恼有情行以正行。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因为这种例子让我听得，哎呀，阿弥陀佛，我能做到吗？惭愧惭愧，回教徒，那我们感性回教好了。那现在有南无阿拉，南无阿拉，这个也很怪。我的问题，我其实要讲的就是做得到做不到，那个身心的柔软，就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啊，这个应该善加思维了。哎，人家能做到这一点啊，当然这跟他信什么教可能不一定有关，可能跟他的信心有关。 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该学的。好，我们早上到此。